探索吃喝玩乐，发现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每年的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2022年的第53个地球日今天就到来了。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和自然主义的日益重视，环保天然之风也吹到了美妆和护肤领域，那 Clean Beauty 也逐渐成为了主流趋势。据全球市场研究公司英敏特预测，在未来五年，天然原料以及个性化定制将主导全球美容业创新。天然成分和不含多余配方的化妆产品很有可能成为行业内发展最快的品类。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小伙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绿色护肤、纯净美妆的话题。首先有请我们的小伙伴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一，我是来自天猫国际美妆行业的营销小二。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和主持人一起跟大家聊聊纯净美妆的话题。
那讲到今天是世界地球日啊，今年的世界地球日的主题叫做携手为保护地球投资。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啊，这个话我们从小听到大，然后也是我们一直深根在心中大家必须去做的。所以想问一下，你一直在坚持有哪些为地球投资的低碳生活方式呢？
比如说我买车可能会去考虑新能源的车，同时也会影响我爸妈把他们原来的油车换成新能源的车。还有就是我平时其实用塑料袋用的也比较少，就如果在超市里面，我一般会带个自己的帆布袋，或者我们在点奶茶的时候，就是如果能够不去使用一些塑料的吸管，我也会尽量避免去使用塑料的吸管。
对，像现在喜茶和奈雪他们都是可以选择纸质的吸管，然后像星巴克他们的吸管好像是用咖啡渣做的，也是一个复用。像很多现在大家日常生活中都会不经意的会有一些低碳生活的方式，像有的时候我们上班，我可能就是骑那个共享单车，然后这其实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方式。因为我不太喜欢喝自来水，因为会觉得有一点点漂白粉的味道，瓶子我也会收集起来，然后定期去把它回收掉。
我其实之前有一次是把自己所有的快递的箱子全部都就存着，存了半个房间吧，因为我们家有个空余的房间，然后找人过来回收，其实可能才回收了10块钱，但真的就是堆满了一整个房间。
这种其实就是我们属于不经意间去做了一些环保的动作。有些那个商家他那个包材包的非常的夸张啊，一个非常小的东西给你整个特大的盒子，我觉得其实我们把这些盒子留下来然后去二次复用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方式。因为我发现公司的小邮局其实会有一个大的箱子，里面就是把大家已经拿过的快递的放在里面，然后如果有人要寄快递的话就直接从里边拿。
我每次寄快递的时候，如果里面有合适的大小的箱子就会直接用他们的箱子，就不用去拆新的一些箱子，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环保的好的举措吧。
对，也是我们在坚持自己的低碳生活的方式。那还想问一下，我知道公司还有那种公益三小时的活动哦，对，还有蚂蚁森林，我觉得其实也是会记录自己低碳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想问一下，除了这种日常的点滴的低碳生活方式之外，有没有专门去参加一些活动向的这种低碳生活的？
我其实观察到我们有蛮多，比如说去西湖边的骑行，或者是在西湖景区里面一些爬山，然后去把他们的垃圾捡起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环保的行动，我也是在考虑四月份能够去参加一期。
像我知道蚂蚁森林里边我们平常的步行啊，它也会去记录上步数，然后去记录你每天节能减排了多少，也是有一种成就感在里面的。那其实也会发现说，除了这个月的世界地球日之外，我感觉从三月份到七八月份这整个这段时间和地球以及我们环境相关的一些节日都特别多啊，因为像三月份的植树节，再到后面的地球日，然后再到六月份的世界海洋日，其实保护海洋也是保护地球中间的一趴。然后也会经常看到说在视频网站上有非常多的人下到海里边去打捞海洋垃圾，之前是有看到过一个就是乌龟被那个塑料袋缠住了它的身体，然后长成畸形的那种情况的，看到自己会觉得还蛮伤心的，然后觉得说要参与到保护这个当中来，就是不知道这方面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我之前其实有看到，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海底垃圾掉到水下会被鲨鱼或者其他一些鱼吃掉，之前有看到说应该是鲨鱼还是金鱼之类的把它喂割开，里面全部都是塑料袋，我就看到这种画面 还是能够提醒自己，就是每次去海岛游玩的时候还尽可能的就把垃圾带走，不会说随意往海里面去扔垃圾。
哎，我知道陈颖你是有考潜水证的对吧？
对，就是在疫情之前。
从潜水的角度上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近海和远海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因为有些海滩被开发的比较过度，好像大家都不太愿意在近海去做潜水了。
对，其实核心差异是说近海的话水里的能见度不是很高，也看不到特别好的一些海洋生物或者说是一些植物。如果有学习过 OW 或者 AOW 的同学就应该就知道，就是每次去潜水的话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坐快艇到一个比较空旷或者开阔的一个海面上再进行潜水，然后教练也会说帮助大家去找一块比较漂亮的区域吧，因为大家去潜水主要还是为了能够去看到海底世界的一些美丽的景象。近几年对海洋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可能大家需要去到更远的地方去才能找到干净的一些水域了，
才能够看到说海底世界有多么的神奇。
对，是的，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确实以后我的孩子或者我孩子的孩子他们以后潜水还能够看到我能看到的东西，我觉得保护海洋这个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提上日程。那既然讲到潜水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了，最近快到夏天了，天气真的最近杭州温度飙升的特别高，今天快把热死了。那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定会选择去海边出行，刚刚也像讲到潜水，然后还有像冲浪这些项目，其实教练都会提醒你说最好是不要用防晒霜，然后让大家穿那种长袖的泳衣的这种对吧？
对，就是我们在潜水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女生都会不适应说不用防晒霜，因为在水里面太阳照在水上面它折射率会比你在路面上更加严重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在水下就不会被晒到，其实会晒得更严重。防晒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必需品，但是同时防晒霜当中使用的很多化学的剂料对海底的珊瑚和鱼类都是有不可逆的影响的，特别是对珊瑚。之前也有看过一些纪录片，就是因为潜水者大量的去使用防晒霜，所以导致珊瑚会白化，就会死掉。潜水协会也会明确提出，就是不要去使用一些化学的一些防晒霜。但这个其实不等于说我们完全不能去使用防晒霜，除了一些必要的物理的防晒，比如说比较长袖啊、长裤的一些潜水服以外，其实我们有一些潜水专用的防晒霜是可以供潜水爱好者去使用的，在天猫国际上面也会有比较多一些选择。
哎，那我想问一下大概有哪些这种海洋友好型的防晒产品，因为今年夏天就是我有计划想去三亚玩一玩，然后虽然我没有考潜水证，但是可以针对我们这种小白，它是其实有那种浮潜的，所以我还想蛮想去试一下的，所以希望能够给我一点点小小的推荐，一个小小的安利。
可以啊，我会比较推荐你去买 Mistine 的防晒霜，它是来自泰国的一个品牌 Mistine 的小黄帽防晒，它今年在2022年有了一个新的升级，那它的升级里面其中中就包括它会有一些环保配方，所以它新一版的防晒是可以做到海洋友好型的，就是对你在一些比如说海岛上面游泳啊、浮潜啊或者是深潜冲浪都是可以去使用的，而且它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是很受年轻人喜爱的一款防晒产品，也是我们天猫国际上卖的最好的一款防晒霜了。
嗯，讲到 Mistine 我对他们家好感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泰国这是一个非常热的地方，所以它的防晒一定很好用
啊。是的是的，我其实早年去泰国玩的时候都是不带防晒，都是到了当地再去买防晒，因为那边热带嘛，其实太阳更毒，所以他们当地的防晒霜可能效果还比我们这边要好，所以我们其实去引进泰国的一些防晒也是广受中国的消费者去喜爱的。
那除了 Mistine 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品牌叫索源小白罐，也是一个很适合潜水的时候去使用的，它使用了可生物降解的配方，里面是不含有化学防晒剂的，对珊瑚和海洋都是非常友好的，这个是强烈推荐潜水爱好者去使用的。这款产品在会潜水的小伙伴圈子里面也是很受追捧的一款产品。
嗯，我觉得像这种不含化学防晒剂的话，除了像潜水爱好者可以用之外，像我这种敏感肌肤的人我觉得应该是蛮受用的。
对，物理防晒它本身就是很适合敏感肌的。
像刚刚我们有聊到非常多关于环境保护这样的内容啊，那其实说像防晒的选择会对海洋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会去选择一些环保配方的，他们在里面零化学防晒然后零刺激的。那其实也聊到这个方向就会发现说这两年呢美 妆界啊，其实也流行起来了这样一个为环境或者说为肌肤减负的这样一个流行的概念，叫做 Clean Beauty， 它是还肌肤和地球一个纯净的未来。在这个 Clean Beauty 里面呢，它也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环保的理念，所以就想问一下你作为一个美妆行业者，可以跟我们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这个 Clean Beauty 到底是什么吗？
Clean Beauty 它其实是在国外 Instagram 上面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最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皮肤特别容易敏感的外国人，
或者说像孕妈这类对肌肤就是比较担忧的人，
对，特别是他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特别会去看他们使用的美妆产品里面会有些什么样子的成分，所以就会有一群人他率先有这样子的需求，就是想要更加天然更加纯净，对肌肤没有危害，对比如说胎儿也没有危害，不会容易致敏的这样子一个需求。同时呢，有另外一部分人他其实是非常热爱小动物的，他不提倡动物实验，同时也会希望说可以达到就是可持续环保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两股风潮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 Clean Beauty。 那 Clean Beauty 刚刚开始就是非常小众的一个潮流，但是在欧美市场其实现在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火了，
有很多的品牌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里面去了。那既然讲到 Clean Beauty 它是现在年轻人会关注到的一个潮流，那它具体有哪些分类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对 Clean Beauty 的定义？因为我觉得就是按平平的英语翻译水平，我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干净的美妆，那对于这个干净或者说纯净的定义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其实 Clean Beauty 也是我们去年21年才刚刚引进国内的一个新的风潮，我们平台本身就是非常去寻找一些国外的新趋势，比如说像前两年的早 C 晚 A 这样子的概念都是率先在我们平台上面去引进中国并且火起来的。我们在看了 Clean Beauty 的各种定义之后率先去提出说 Clean Beauty 应该是有四个比较大的定义，第一个是成分无害，第二个是动物亲善，第三个是环境亲善，最后一个是可持续环保。
刚我在聊海洋防晒那一趴的时候也其实聊到一个成分无害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成分无害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一个零添加，然后是一个纯植物萃取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成分无害是不是就是纯植物？
它其实不是说它完全是来自于植物成分，我们这里指的成分无害主要是指不含六大有争议的成分比如说像防腐剂增塑剂，然后化妆品当中经常会去使用的比如说像表面活性剂、矿物油、硅油、人工香精这样六大成分。
哎，其实讲到这个矿物油我就是深有感触，因为像我我的肌肤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就是我真的我又敏感然后又是那种混油型的，然后一旦用矿物油的卸妆产品我就一定会长痘。
纯净美妆整个系列里面的产品都是不含硅油的，就是为了避免有对肌肤的负担。
这个负担对我这种肌肤的人真的实在太大了，我真的很痛苦。哎，所以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卸妆的产品它是不含矿物油的吗？
当然有啊，你每天化妆的话我非常推荐你去使用 Farmacy 的卸妆膏，它是一个零秒可以乳化的，而且味道非常的好闻，它本身膏体就是非常软糯，触感非常的好。我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会干手干脸先把卸妆膏抹在脸上，然后用一点点水就可以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然后它可以卸妆卸得非常的干净，而且你能感受到你那个肌肤其实是有软软的还是不太干就比较保湿的那种效果，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推荐 Farmacy 这个品牌，它也是一个纯净美妆代表性的品牌，来自美国。
那也成为了很多像新兴兴起的一些 Clean Beauty 的品牌进入中国，他们会选择说从天猫国际先进入，然后让大家先知道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对国外的趋势敏锐度还是会更快一些。
哎，那我还想知道环境亲善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呢？因为成分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然后动物亲善也很容易理解，那环境亲善大概是指哪方面？
环境亲善我们指的是说不用非 RSPO 认证的棕榈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说我们整个化妆品的包装，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化妆品你收到手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箱子，然后有非常精美的礼盒，然后拆到最后可能它就是一瓶眼霜或者是一个
巴掌大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品牌可以去使用一些 可回收可以降解的包材，能够帮助垃圾更好的去循环。
刚刚讲到这个包装，我觉得其实也是说它后面那一趴的可持续环保的一个零浪费。因为我现在发现像欧莱雅很多的大牌，他们的纸箱都是那种可撕拉的形式的，然后盒子也做得越来越小，不像以前收到的特别大一个盒子，然后左拆一层右拆一层，跟开盲盒一样，最后开出来只有巴掌大的东西。而且我发现还有很多品牌他们会有替换装的概念。
我个人替换装用的比较多是洗手液啦，他们其实随罐装的东西送两袋，比如说
现在洗衣液其实是最多的，洗手液。然后我看到很多像日本的一些牌子，他们的卸妆油也会有那种可替换的包装了。哎，那除了像替换包装之外，其实我们像我们平常出去旅游的时候去用一些分装瓶，而不是说再去买一个小样，这其实也是一个通过身边的一些小的事情来完成和参与到 Clean Beauty 当中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像 Clean Beauty 的话，它不仅仅只是说护肤的一种在成分上或者说在研发的这个方向的一个趋势，因为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Clean Beauty 当中呢，它其实去主打一个叫做精简护肤的概念。
对的， Clean Beauty 会特别去看成分嘛，所以它整个品类想要呈现的效果就是说我们的成分是非常安全的，但同时这些成分对你的肌肤是有效的，不是说你敏感肌就不能去美白，敏感肌就不能去抗衰，我们是希望成分在完全安全的情况下，同时也能给到你有效的肌肤的效果。比如说我最近在使用的一个品牌叫 Snowberry， 因为我自己肌肤角质层会比较薄一些，会非常容易泛红，那 Snowberry 它就有一款蓝铜胜肽的精华，可以帮助我的皮肤去去红的啊，然后这个牌子也是宝洁收购的一个新西兰天然的护肤品牌，就是我大概用了一支多，对我的就肌肤泛红的效果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哎，那我觉得这款还蛮适合我用的，因为我也是属于敏感肌的类型，然后一到了换季或者说像杭州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嘛，一出汗我的脸它都会有小红疹子起来的那种，那我觉得这个产品还蛮适合我的。那想问一下，从精简护肤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你现在的护肤步骤大概是怎样的呀？
最开始的话一定会用洁面，然后水、精华、乳液、面霜，还再加眼霜，就步骤会比较多。那我现在还是会用比较合适的洁面产品，然后有的时候会用水或者不用水，但精华和面霜我还是会去固定使用。然后我一定会用的就是防晒，这里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阴天还是大晴天，不管你有没有在户外，还是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去用到防晒，不仅是能够让自己美白，同时还是担心会抗老。
之前最开始提出说抗光老的这个话题的趋势的也是天猫国际，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脑拿着手机，其实都是有光老化在的。提到防晒这个，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听一下我们节目之前做过的一期叫做对容貌焦虑 say no 的这一期啊，我们有非常详细的去聊了防晒这个话题。那而且之前网络上也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嘛，叫做养而不防老，防晒才防老。所以防晒这个事情，不管是敏感肌呢还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你都每天一定要坚持的一件事情。那还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聊到你手上之前在用的精华是 Snowberry 的，他们家是属于纯净美妆的一个类型，那你现在还有哪些纯净美妆的一些产品吗？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推荐一款叫做Yunyak， 就是然作它的面霜，整个品牌它其实都是从植物提取的这样理念出发的，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品牌，然后它不仅有面霜还会有精华，味道都非常的好闻，包装也非常的好看。那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它的面霜，因为它那个质地就是非常的水润，就是它作为面霜一点都不油腻，能够很快的去吸收，不会留在肌肤上那种一层油腻感的感觉，所以它的肤感会非常的好。
夏天这个太重要了。
对，而且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因为我们刚聊了很多的是护肤品嘛，其实有很多孕妈妈她在怀孕的阶段也是很需要去使用一些彩妆的产品，如果说是有化妆的需求的话，像 Only Minerals，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他们有一些粉饼，它里面是不会去含有矿物油和滑石粉的，它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纯净美妆的牌子，怀孕期间是可以放心去使用的这样子。
这个牌子我有买过他们家的散粉，因为当时是天猫国际在做优先试用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家买了那个散粉，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而且我好像了解到他们家是雅萌旗下的一个彩妆品牌。
对的，
雅萌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专门做美容仪的，因为美容仪其实对肌肤的了解程度它是有更多的科研背景 背景在后面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彩妆产品应该不赖，因为当时我用他们家那个散粉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嗯，除了聊到说像彩妆这一块的话，其实再精简护肤的话精华应该是少不了的，所以想问一下精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除了 Snowberry 的话，其实Trilogy 和 Face 的它其实不完全算精华，但我有的时候会用它来替代精华这个步骤啊。Trilogy 的话它是有一款玫瑰果油，然后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干净，它就是100%的玫瑰果油，它配方上就只有这样一个原料，
类似纯露的感觉，
因为纯露还是有液体，就是有水在里面，
水在里面的，
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个
精油的那种感觉，
对，它就是一个玫瑰果油，但虽然是油，但它
上脸的感觉非常清爽，
不会特别油腻，
油不可能清爽对吧，但是不会觉得你脸上像糊了一层东西的感觉。
嗯，然后我会去用它帮助我保湿，就是在脸上或者是脖子上都会去用到，还是比较好的一款产品。然后 Face 它是一个日本院线的品牌，
我想问一下这个 Face 大概是怎么拼，因为这个牌子我之前了解比较少。
它的拼法是 FAITH，它有一个胶原蛋白的一个精华，每次开盖了之后它是有保质期的，就是你一定要在好像是30天之内用完，
赏味期限类似于日本的这种。
对，它很小一支，然后你一定要在那个规定的时间内用完。其实在我们天猫国际上架这款产品之前，很多人就只能去日本去把东西背回来，所以我们
但问题现在疫情根本就去不了，
根本就去不了日本，所以我们上线之后很多人买了产品之后在评论里面都是说啊，没想到在国内可以去买到，可以发现它的复购它的老客基础还是非常好的，它有一个胶原蛋白的黑科技是有专利成分的。
好的，那我马上要成为它的新客了，因为这个牌子确实是我之前不了解的，没有想到天猫国际上还有这么多小众的品牌。但是聊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自己会比较喜欢香水这个类型嘛，然后我也会发现我喜欢的一些小众的香水在天猫国际上也会销售，比如说那个纳马斯图的那个黑色烟草，我震惊了，我说哇，天猫国际居然有卖这个。
你的喜好也是非常小众非常前卫的。
对，我就发现天猫国际上有非常多大家国外喜欢的一些小众的品牌，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都会意外的发现原来有它。
对，因为现在疫情嘛，就大家没有办法再出国去购物了，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同事是在国外帮大家搜罗在国外的一些好的品牌，然后把它进入到我们平台上，就能够让国内的消费者第一时间买到他们在国外的时候试用过的好的一些产品。在国外买的一些产品如果说是发现买不了了，可以到天猫国际上去搜一下，说不定在天猫国际上就能找到。
哎，如果天猫国际上没有卖的话，那欢迎你去天猫国际的官方微博下面跟小编说一说，指不定哪天就有了对吧。那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关于说纯净美妆以及护肤美妆的这样一些趋势啊，那还想问一下天猫国际最近有没有其他的关于护肤方向的趋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4月份的话是想要去做修护这样一个主题，春季特别容易敏感嘛，
这个真的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
的脸很多柳絮，
对，哇，整个白茫茫的，我每天都戴口罩，因为我的脸已经属于是敏感非常严重的，我特别害怕说柳絮飘到脸上之后它更加严重，因为烂脸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找到对象，所以呢我这个时间绝对不能烂脸，烂脸我觉得可能更加找不到对象了。
因为我也是敏感肌，所以选产品的话还是会非常的注意啊，所以我们本月就是针对于春季这个抗敏的需求会有一些特别的主题的活动，在4月25号期间啊，就是我们的超值进口日期间，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然后5月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会有一些小众香水的一些主题活动，然后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精华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的，那也期望说到5月份或者6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哪些小众香水啊。这期节目一定会反复听10遍，因为我个人对小众香水真的非常非常的热爱。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和大家分享了绿色环保护肤的理念。那其实 Clean Beauty 的兴起啊，绝对不是偶然，而是说环保这一个概念，或者说精简护肤的这个概念深入人心。那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到 Clean Beauty 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参与到这样的绿色生活方式当中去，把 Clean Beauty 带到自己的身边。那正如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携手为保护地球投资，那地球的保护需要人人参与，每个人都应该脚踏实地的行动，一起来进行低碳绿色的生活。那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对 Clean Beauty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会加入到 Clean Beauty 的行业当中了。那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周四再会，拜拜
拜拜。